我们知道最近这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蔓延，使得人心惶惶，也拉大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我们这个时候真的要切切恳求主在我们的中间赐下他的平安，让他的平安不只是在我们的心中作王，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彰显，让我们可以带领更多的我们的同胞来到我们的神面前，让他们可以看到，不管是洪水泛滥，不管是大声崩塌，不管是疾病蔓延，我们都有平安。那今天我要跟大家谈的题目是追求和睦与圣洁，追求和睦与圣洁。我们今年的主题呢，是追求和睦彼此建立。那刚才我们读希伯来书12章14到17节这一段经文，圣经在这里强调我们基督徒 应当要有两种追求，一种是和睦，另外一种则是圣洁。那这两者呢，分别以与神的关系和与分别以与人的关系和与神的关系为重点，所以这两者之间彼此又紧密的相关。所以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圣经是怎么的教导我们。首先我们看的是以圣洁为根本的和睦，以圣洁为根本的和睦。这个和睦啊，乃是出自我们神主动的作为。我们用的中文圣经大部分是中文和合本圣经。我们今天这个是不是有点问题？ OK， 好，好像电有点不太够。 OK， 在我们中文和合本圣经里头，这个和睦啊，跟和好、平安、和平以及太平，在希腊文里面都是同一个字 ，Eirene。那这个 Eirene 是出自神恩典的赏赐，是神借着主耶稣基督来传和平的福音。圣经特别讲到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万有的主，所以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将和平的福音传给我们。这个和平的福音让我们可以在世局的纷乱当中来得到和平，可以在心情的动荡当中来得到平安，可以在人际关系的疏离当中来得到和睦。所以我们感谢主，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所流的宝血成就了和平。那我们乃是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福音，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得与神相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是先与神相合，然后才能够在与神的相合里面来跟其他的人相合。那人与神复合的同时，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必须来认识到这一点，也在神的圣洁上有份。我们与他复合了，那我们非常重要一点，我们也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所以使徒彼得他说，基督徒是什么？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蒙他血所洒的人。在同一段的经文当中，彼得他接着说，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所以我们在信了主耶稣之后，不只是能够来得到他所赐给我们的恩惠以及平安， 那我们同时也在他的圣洁上面来有份，因为是他的圣灵来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成圣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我们信了主，我们跟他和睦了，我们也在他的圣洁上面有份了。那现在我们看保罗他所说的，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愿赐平安的神使你们全然成圣啊！所以我们感谢主，以圣洁为根本的和睦是神自己主动的作为，那也因此我们必须在生活当中来发扬这样的一个和睦。我们这些人，你跟我，我们这些人称为基督徒的人，是已经进入与神和睦中的，我们有责任将这个和睦分享给周遭的人。所以圣经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就有这样的一个教导，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奇怪，这个怎么还是有点不顺啊？好，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将这个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托付给我们，他不只是要我这个人跟他和好，他要我将这个劝其他人与他和好的这个职分也托付给了我。我们中间的每一个我都从我们的主那边得到这样一个托付，我们务必谨记主耶稣他赐给我们的这样一个使命，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那福音的本质是什么？福音的本质就是使人得平安。所以使徒保罗他特别讲到说，要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我们今天很感谢神，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有很舒服的鞋，很合脚的，有各种不同用途的鞋可以穿。那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记得除了物质上的鞋之外，我们要将这个平安的福音也穿在我们的脚上。平安的福音，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我们都希望能够做福音的使者，做这个和平福音的使者，带领各地未信的人进入与神的和睦当中。所以感谢主，福音的本质就是使人得平安，那我们应该要来做这个和平的使者。那我们与同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们呢，应当在神所赐的平安当中来团契相交。我们在世界上面会认识许多的人，而在这个当中，我们也感谢主，我们也会认识许多的弟兄姐妹。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我们除了赶快安定下来找到住处之外，我们也要赶快找到在属灵上的家，在那边我们又可以认识许多的在当地的弟兄姐妹。有时我们就是在旅行当中，可能是出去度假，也可能是过去开会出差，在这个里面我们如果继续坚持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见证，比方说我们在用饭之前做谢饭祷告，那么我们很有可能也可以来找到跟我们一样是在基督里的人。那这些人无论我们跟他们相熟的程度有多深刻，我们都应当在神所赐的和睦当中与他们和睦的来团契相交。所以以弗所书四章三节说， 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不是在建造和睦，因为我们不是在建造合一，因为这个合一已经由圣灵赐在我们的中间。那现在我们是要用神所赐的这样的一个和平，这样的一个平安，来牢牢的把圣灵所赐的这样的一个合一给守住。所以在哥林多后书13章11节，保罗他又继续说，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这段经文我等一下还会再谈一次，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他连续提到2次，一次是要彼此和睦，另外一次是仁爱和和平的神会与我们同在。所以感谢主，我们在神所赐的这样的一个和睦里面，我们来彼此团契相交。那我们怎么做呢？首先我们要来饶恕那些得罪了我们的人。我曾经听到这样的一个讲法，伤害基督徒最深刻最厉害的还是基督徒，伤害基督徒最深刻最厉害的还是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知道怎么伤害，尤其是知道怎么样用属灵的言语，怎么样用这个属灵的态度来进行这个伤害。当然有些时候是义正辞严是应当做的，有些时候却是出自自义自利的这样一个动机，自私的这样一个态度。那无论是哪一种，都很可能会叫其他的基督徒受到伤害。那被伤害的时候怎么办？圣经要我们来饶恕那些得罪了我们的人。这主耶稣啊，他讲得很好，他在马可福音第11章，他就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刚才我们唱诗歌，我们站着唱，然后这个我们的王德兴弟兄也带着我们来这个站着祷告啊。那我们在祷告，我们在说阿们的时候，我们如果想到主耶稣他在马可福音里面他所讲的这一段话，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在主面前来反省，有哪些人得罪了我，然后我到现在还不愿意放下，我到现在还耿耿于怀，我到现在还不愿意去饶恕。我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这个是让我们想到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我们如果不愿意饶恕别人，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我们的主也不会饶恕我们。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点，我们也要来寻求那被我们得罪的人来饶恕。我们要寻求被我们得罪的人饶恕。主耶稣也同样在这个圣经里面吩咐我们，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哦，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席，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主耶稣他说啊，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所以这就是说，我们有亏欠人的地方，我们有得罪人的地方，我们要去弥补，我们要去求对方饶恕。哦，刚刚是有人得罪我了，我在祷告的时候我想起来我要来主动饶恕他，现在也是一样，又是论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我要去献礼物，就是这个犹太人到圣殿里面要去献礼物，要去这个献，比方说这个平安祭、感谢祭这些的啊。 那么他们在献祭走到路上的时候，想起他们还对某个人有所亏欠，有得罪了什么人，就要先去把这个事情解决掉，否则就不能够出来，否则就不能够得到神的悦纳。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件事情，可能是我们比较不容易做到的，那就是要勇敢而和平的劝诫犯错者，勇敢而和平的劝诫犯错者。我们通常怎么对付犯错的人？指责、责骂，是不是？哦，这个声音很大，脸色很不好，让这个犯错的人啊，这看到我们的这个表情，听到我们的声音啊，心里就非常的不舒服，非常的不痛快。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了，我们不要用这种态度去对付那些犯错的人。可是圣经也告诉我们，有人犯错，我们知道了，千万不要摸摸鼻子、闭上眼睛、转头就走，当作没这回事。啊，圣经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去劝诫他。可是怎么劝诫？勇敢站出来，不要害怕，可是又要很和平的、很温柔的。所以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你看保罗不怕面对他们，不怕面对他们，可是他同时又用温柔的态度，用和平的态度去面对他们，所以勇敢又和平的。那此外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要尊重在主里带领我们的人。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二到十三节把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一个是要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工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所以尊重主在我们中间所立的来带领我们的人，以及我们彼此之间彼此和睦，这两者是息息相关的。这个我以前这个在台湾当过兵，哦，还是个军官，小军官，所以我比较喜欢看战争电影，哦，这一点我的太太就始终没有办法跟我同心了，哦，他老是觉得，哦，这个看战争电影这边打来打去变来变去的有什么好看，哦，可是我就注意到啊，以前西方的这个就是说西方近代的战争，我不是说现代，我说的是近代，哦，那一种还是拿着每次要装填，那要通枪管，然后再引燃火药的那一种的这个枪，用那种射击方式，大家是排成一排很绅士的，我先瞄准那边，就是乖乖站着让我瞄准打，等到我打完了，他们那边还挺着没有被打倒了，就换他们来打我，我也乖乖站着让他们打。那这里面还有一个规矩啊，就是不打对方的军官，就打小兵。大家知道为什么吗？他们的理由啊，这些西方国家的理由是，这些的军官啊，他们都是绅士，有绅士当军官来带领部队，这些士兵、这些军人才不会没有纪律，才不会滥杀无辜。很有意思啊，意思是如果把军官给这个第一枪先把军官给打死了，那这个其他的就群龙无首，就会杂乱无章的去作战了，哦，所以圣经在这里似乎也有一个相类似的这样一个隐喻啊，说要来尊重、来顺服这些在我们中间来治理我们、来带领我们的，然后之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彼此和睦相处，哦，再过来是要支持为传福音 来这个劳苦的人，支持为传福音劳苦的人。诶，我好像删掉一页了，抱歉啊。这个在哥林多前书16章10到11节，保罗他指着提摩太吩咐哥林多教会说，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像我一样，所以无论谁都不可藐视。抱歉啊，我这个跟那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没无关啊。所以无论谁都不可藐视他，只要送他平安前行。提摩太他是保罗所差遣的一个福音工人，那保罗他先告诉哥林多教会说，提摩太很快就要来到你们的中间。当他到你们那边去的时候，因为提摩太年纪很轻，你们要叫他无所惧怕，你们千万不要倚老卖老，让他心生畏惧。哦，为什么？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还有呢，等他时候到了，他要启程前行的时候，要送他平安前行，要给他有足够的支持，要给他有足够的这样一个祷告，让他平安前行。所以要支持为传扬福音而劳苦的这些人，这也是我们在主里面彼此和睦团契相交的一个重要的成分。然后更重要的是更重要的事情是，事工要在神的平安中来推动。在哥林多前书14章33节，保罗他说的很有意思，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这个安静的原文其实就是平安啊，那这个 就是和平，就是和睦。原文是这么翻的啊，因为神不是混乱，神乃是平安，神乃是和睦，神乃是和平。所以感谢主，我们的事工就应当在神的平安当中来推动。所以这里有这六点，我们大家要来一起学习的，怎么样在神所赐的和睦中来团契相交。那我们现在还要来学习怎么样在这个纷扰不安的世界当中来彰显出在基督里的这个真平安。首先我们要发挥基督徒的和睦精神。主耶稣他讲，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我们现在很难去理解主耶稣他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现在用盐太方便了，是不是？而且我发现我们现在要去买盐啊，我们家前阵子我们那个盐用完了，我的妻子这个省吃俭用的就用了好几天，最后说，老公你真的得去买盐了，所以就赶快跑到 Costco 去买啊，结果到了 Costco 没有那种可能才一磅左右的那种的盐，都是比较大的那个包装啊，然后我看，哎呀，这个盐的种类还不少，不是只有那种白色的细盐呐，啊，然后我是很疼老婆的，所以我就给她买了那个粉红色的盐，啊，那个我太太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啊，曾经说如果我要买车给她的话，希望买一辆粉红色的车，啊，没有能够买粉红色的车给他，这次给他补一个粉红色的盐也不错啊。回到家，他说这个是喜马拉雅盐啊，哎，这个喜马拉雅山有产盐，这我还是第一次知道。OK， 不知道怎么来的啊。那可是过几天，他还是说，老公，你还是去买一罐这个一般的盐。所以这个有一次，这个星期五我们这一边团契聚会之后呢，我就跑到 Safeway 去买，哦，感谢主，有那个才一磅左右的，我如果没记错了，好像就是一磅的，哦，才8.9毛，好便宜，哦，真的很 很便宜，所以我们现在买盐都很方便了、啊，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主耶稣他讲这个盐怎么会失了味。原来在那个时候，中东地区的人所用盐基本上是那种盐盐呐、啊，那这个盐盐啊，那就是这个把里面的盐分借着泡在水中把它溶出来之后啊，这多溶了几次，到最后这里面的盐分没了，所以。你看它的样子还是盐盐的样子，可是已经不是那么咸了，这个时候就要把它怎么样丢掉了、哦、那这个丢掉他们还有一个用途嘞，因为他们是盐盐，所以也不好随便丢，就干脆把它来放在人要走的路上、哦、当做踩脚的这个石头、哦、所以这个主耶稣他也曾经讲，他说这个盐若失的味只能够 丢在地上让人践踏，意思就是这个。好，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啊，里面就应当要有神所赐的这些特质，有他 所赐的平安，有他所赐的爱，有他所赐的谦卑。如果我们没有这一些的话，我们怎么能够来和睦相处？所以我们应当和睦相处，那就是我们里面要有这个盐，要有主所赐的爱，要有他所赐的这个平安，要有他所赐的这个温柔，他的谦卑。所以我们要总是让他的爱，让他的平安在我们的这个里面，我们要发挥基督徒的和睦精神，无论到什么地方，我们都希望能够因为我们的缘故促进那个地方的和睦。那我们同时要尽可能与他人和睦相处，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保罗他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保罗他不是说你若不与人和睦相处你就有罪了，他说若是能行，这意思是我们有些时候也会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也有可能会像主耶稣到了圣殿里面见到有人在那边公然买卖，他怒不可遏就上去用鞭子打人还翻桌子。我们在台湾我们讲闽南语，我们说冰的翻桌、哦、那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啊，就是这个人他已经气到一个程度啊，借着翻桌子掀桌子来表达他与这个人的这个决裂啊、哦。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会这样，但是保罗他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可是如果我们觉得自己很冤枉很难受，被伤害的很严重怎么办？保罗他说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不但如此，保罗他还进一步说，他反过来说，不是进一步说，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保罗后面加了一句话，这句话很有意思，因为你这样做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保罗知道当他讲说仇敌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这个对于太多人来讲太不容易做到了，怎么可能做到呢？保罗他说你就想吧，你就在脑海里面来构筑抱歉，你就在脑海里面来画出这幅图画，当你在仇敌饿的时候送东西给他吃，当你在仇敌渴的时候送水给他喝，你就是在他的头上给他堆炭火，你只要这样想你就很乐意再多给他一点东西吃，多给他一点水喝。保罗知道我们的软弱是不是，可是他到最后他说你不要为恶所胜，乃要怎么样以善胜恶，不要为恶所胜，乃要以善胜恶。所以我们要尽可能与他人和睦相处，再过来我们要协助发生冲突的人 和好。我知道这个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可是我们要记得主耶稣他所教导我们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的意思是 peacemakers， 我们一般可以把它翻译作调停者。现在还有一个新的 讲法叫仲裁者，可是我觉得中文圣经翻译得很好，使人和睦的人。你如果用英文来讲的话，叫和平制造者或和睦制造者。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曾经这个根据在二战期间在亚洲用的最有效的重型轰炸机 B-29 做了一个改良，做出一种新的轰炸机，在那个时候是新的哦，这个载弹量更大，飞得更高更远的，叫 B-36， 它的名字就叫做 Peacemakers， 和平制造者啊。B-36 比 B-29 还要厉害啊，结果竟然叫它和平制造者啊，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说哈要警告苏联啊，我 B-29 在日本丢了一颗这个原子弹就叫他投降了，所以我这个 B-36 可以再更大的，你不要惹事哈，我们要保持和平啊，可能是这个意思啊。那个是有一点反讽的意味，可是主耶稣说我们要做这个 peacemakers， 我们要做这个和平制造者，我们要做使人和睦人，这是真的，我们要协助那些发生冲突的人和好啊。再过来，我们在这个和睦当中更应当积极持守合乎神的真理与圣洁的原则。首先，主耶稣给十二使徒最初的差遣就包括分辨对方是否配得神所赐的这个平安。你看，你们啊，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到走的时候，进到大家去，他家去，要请他的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如果他们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的话，你们离开那家或那城的时候，把你们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就是说我从此跟这个地方无份无关。所以我们也要来学习，是不是对方能够来配得神所赐的这个平安。但无论如何，主耶稣他也提醒我们啊，要来这个坚持为神的真理与圣洁哈，要预备失去与人的和睦。他这边就讲了一个例子，他说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纷争。从今以后，一家五个人将要纷争，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等等的啊。这个相争是为什么？因为丈夫可能会把妻子送到官府里面去，这个父亲可能会把儿子告到官府里面去，因为这个信耶稣的关系啊，我们会受到逼迫，有可能这个逼迫就是来自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戚朋友，所以我们自己要来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但是只要我们坚持，用爱坚持，那我们相信我们可以来赢得他们归向主耶稣。我当初信主之后，我的母亲曾经气得要把我轰出家门，尤其他看到我受洗回家换了一套衣服，然后手上拎的袋子这个还渗出水来，看到我的头发还是湿的，他就说你受洗了哈，你现在是耶稣的人，不是简家的人了。你看，可是我母亲在我信主五年之后，她也信主啊，所以我也感谢主啊。那使徒保罗还提醒我们要慎选友伴同财，唯有跟近前的人相处，才会有和平啊。 所以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那希伯来书还特别强调，追求与人和睦，断不能以在圣洁上妥协为代价。这我们稍后会再继续讲。那我们现在要来讲的是以和睦为目的的这个，以和睦为目的的圣洁，以和睦为目的的圣洁。首先看圣洁的生活以及与神的这个和睦的关系。主耶稣他肉身上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叫雅各，一个叫犹大，这两个本来都在逼迫主耶稣的行列里面，后来也都信了主，后来他们还都写了一封书信被放入了新约的书信当中，就是雅各书跟犹大书。那现在是主耶稣肉身的弟弟之一的雅各，他强调属天的智慧会结出清洁与和平的果子。他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我们要寻求属天的智慧，那这个属天的智慧我们把它实践出来的时候，我们首先会在这个世界上面活出一个清洁的、合乎神圣洁公义的这样一个生活，然后我们会跟人之间有一个和平、和睦、和好的关系。这是雅各他提醒我们的，我们寻求属天的智慧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是为了神的荣耀，是为了别人的祝福。那使徒彼得他从亲身的经历当中来学到，我们要从神的角度来看待周遭的众人。这是彼得啊他一个特别的经历。他在一个叫做约帕的城那边的时候，神给他做了一个异梦，在这个异梦里面他看见从天上有一块大布坠下来，在这个里面装的有各种的牲畜、野兽、昆虫和天上的飞鸟，然后有声音跟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我们上个星期才跟大家讲过，说在旧约的利未记里面有很严格的规矩，什么食物是洁净的可以吃，什么食物是不洁净的不可以吃。结果现在放在彼得面前有很多就是彼得他所认知的不可吃的那些不洁净的东西。彼得心里想：咦，我怎么可以吃啊？这一些是不可的，主啊，因为这是俗而不洁净的。结果连续三次主跟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个之后哥尼流罗马军团的这个百夫长，也就是营长啊，所差派来的这个使者已经来到了彼得的家里面，要来请彼得到哥尼流家里面去传福音。哥尼流是外邦人，在犹太人眼中就是不洁净的，所以神用这样的一个异梦来改变彼得的看法，让他不再是从人的这样的一个 point of view， 乃是从天上的属天的这样一个视角来看待。所以我们要从神的角度来看待周遭的众人。那现在使徒彼得他又期待我们，祈勉我们以圣洁致辞，才能满有平安的迎接主再来。我们知道主耶稣将来会再来，而且一定会再来，我们希望他要早一点来，这是新约启示录最后的话。是啊，是的，主啊，我愿你来，而且最好快来， Maranatha， 赶快来。 所以 我以前的这个一些同工里面有人就是从那个 Maranatha Bible College 毕业的，他这个学校直接就是叫做主啊我愿你来、哦、那在主耶稣要再来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见他？这边说要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安然见主也是在平安中见主，我们不会七上八下，不会担心恐惧说将来主怎么样来对付我，怎么来审判我。我们现在再来看圣洁生活及与人的和睦，圣洁生活及与人的和睦。我们要以行公义来确保和睦。圣经说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而和平所栽种的这个义果，所以和睦跟公义它是一个一体的两面，是彼此 密切相关的。但是我想要提醒大家，这个怎么样以行公义来确保和睦，首先呢、啊，我们不要当烂好人。烂好人是什么？有求必应，未加辨别，什么都好，好好先生，就是这个没有原则啊，这不是神所喜悦的。我们也不要当风向机，风向机就是那个装在屋顶上面的那一个哦，我不知道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家里面有没有人在屋顶上装了一个那个东西，有没有？没有啊、哦，这个好像这个在农场里面比较能够看得到。风向机用我们这个中国传统的说法叫墙头草啊、哦，见风转舵，跟随潮流，那这个也没有固定的立场，也不对。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以行公义来确保和睦。那再过来第二个我们要了解的是寻求和睦的同时要远离恶事，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所以你要一心追赶和睦，那么同时也要离开这个恶事，否则这个恶事会成为我们的绊脚石，因为恶里面不可能有真正的和睦。第三，肢体相爱要本于圣洁。在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这个从心里其实也可以把它翻译是什么呢？是从清洁的心里， with a pure heart，或者是 from a pure heart、哦、这个各种的英文圣经版本的翻译不一样，可是这边说是一个清洁的心也是很重要的、哦、那我们要用清洁的心来彼此切实相爱，怎么做？首先我们用爱心挽回犯错的人，不可姑息、哦、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不是棒打落水狗，不是三堂会审，不是，我们用温柔的心，用爱把它挽回来，而且要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其次，我们要用圣洁守住男女分际，不可越分，尤其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都很亲，所以这个亲的那个分际我们要守住。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向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越分，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事主必报应。前一阵子有个很有名的一个现代诗歌的很有名的作曲者作词者，他本身也是一个牧师，他竟然宣告他退出这个信仰，他不再做基督徒了。但他心里想他到底是为什么，后来查看真正的理由， 其实是因为他自己有了婚外情。他有了婚外情，他跟他妻子的关系决裂了，然后他也没有办法在他所侍奉的这位神面前来站立得稳，所以他干脆说，我退出这个信仰，因为他还要持续在那个罪里面。所以要用圣洁守住男女分际，不可越分。其次，我们要在言语上带着恩典，在言语上要带着恩典。圣经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这个带着和气的原文是什么？带着恩典。我觉得带着恩典你直接翻好像比较好。我的宝贝女婿她很喜欢讲， 我们对人要多有一点恩典。我们如果在说话形式上面多带着神的恩典，是不是我们更能够来促进和睦，更能够保持和睦？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去面对所有的人了，是不是？哦，不要别人一来挑衅，我马上就摩拳擦掌，擦掌以拳还拳，以脚还脚。那我们怎么说话呢？要说造就人的良言，要说造就人的良言。我们中文圣经翻译说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可是我们现在这个好像说好话就好像是在求情的意思，或者是在讨好的意思，所以我把它这个换了一个翻译，良言，金玉良言。凡事要说造就人的良言，其实要用柔和的态度说话。你看圣经讲的很有意思，言语暴力触动怒气，言语暴力触动怒气，可是回答柔和使怒消退，回答柔和使怒消退。所以在言语上要常常带着和气，要带着恩典。我现在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例子，我们在追求圣洁跟和睦的同时，我们怎么样 来学功课。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就是保罗跟巴拿巴。巴拿巴可以说是保罗的恩人，在保罗信主后被耶路撒冷的门徒们排斥的时候， 那个时候接待了他，后来又在带领安提阿教会的时候任用了保罗，他们两个人还一同顺服圣灵，接受安提阿教会的差遣，展开宣教旅行。他们成为在教会历史上面第一批正式被地方教会差遣的宣教士。那他们的第一次宣教旅行，感谢主，他们结出了不少的果子。可是在第二次宣教旅行要开始的时候，他们发生了争执。这个争执是到底要不要让在第一次宣教旅行当中半途而废的约翰马可，也就是后来写马可福音的那个马可，称呼约翰的马可，是不是要让这个人同行？他们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踏上各自的宣教旅途。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巴拿巴和保罗各有坚持，两人都认为自己的看法是对的，是合乎真理的，是以圣洁为出发点的，而且都想把事情做得更好，但他们忽略了保持和睦的重要性。他们后来又在加拉太发生对立，保罗说基法到了安提阿，基法就是彼得，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 直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保罗是 当众来抵挡他们。如果他们之间的关系没有那一次在安提阿的这样的一个分开，说难听点，说严重一点叫决裂，那也许保罗会私底下先跟巴拿巴打个招呼，你可不可以不要做这个不合圣经、违背你自己当初坚持的那原则的事情，可以先私下沟通，而不是马上就当着众人的面撕破脸，来造成更严重的对立，是不是？如果巴拿巴与保罗当时在安提阿的时候能够想出其他的法子，既合乎圣洁又保住和睦，那么后来的宣教旅行应该会结出更多的果子了。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还有末了的话啊，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从你们同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有五个要点，而这五个要点以仁爱和平的神的同在为标的，而彼此和睦则可说总结了前面的四点。怎么说呢？喜乐开朗的人啊，远比苦读挑剔的人容易与人和睦相处，自我要求做完全人的远比要求别人做完全人的容易与人和睦相处，愿意在受苦或认错后受安慰的远比坚持苦撑或不肯认错的人容易与人和睦相处，而愿意在基督里寻求同心合意的远比要求别人站在他那边的人容易与人和睦相处。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人，你愿意做哪种人？你要做喜乐开朗的人，还是做苦读挑剔的人？你要做自我要求做完全人的，还是要求别人做完全人的？你愿意在受苦或认错后受安慰，还是你要坚持苦撑或不肯认错？你愿意在基督里面来寻求同心合意，还是要求别人站在你这边？你愿意做哪种人？那你如何来同时追求和睦与圣洁？你如何同时追求和睦与圣洁？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恳求你，恳求你帮助我们来做使人和睦的人。可是关键是我们首先必须跟你和睦，而要与你和睦，我们就必须来满足你在圣洁上的要求。我们既然在你的圣洁上有份，求你就帮助我们持续的在圣洁里面来生活，将你的圣洁活出来，因为你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做你圣洁的国民。也帮助我们因着这个圣洁，我们能够做光，我们能够做盐，我们能够成为和平的使者，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面来发挥你所赐的平安。求你帮助我们在动荡不安的时候活在你的平安，活出你的平安，在邪恶败坏里面我们 活在你的圣洁里，也活出你的圣洁。愿意我们靠着你的恩典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主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